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一见钟情，形影不离啊。后来张学良千里为父奔丧，不得不回奉天，两人暂时分别。赵四小姐魂飞魄散一般，失魂落魄呀，坐卧不宁，吃喝不下，手托着张学良留给的金表，暗自垂泪。可就这件事情，让他爹赵庆华知道，把老头子气坏了。要论他们家来说，家趁人直，赵庆华那不是一般的人，那是当初北洋政府军政两界的首脑，做过交通部的次长，全国的铁路督办，三房夫人，十个子女，六个儿子，四个女儿，唯独喜爱赵四，拿赵四这老姑娘当如珍宝，那可以说头顶的怕歪了，嘴里横着怕化了。因为赵四也确实讨人喜欢，赵庆华每逢有什么事情，指定让老闺女陪着，觉着这是我们老赵家的光彩。没想到就这么喜爱的女儿跟有妇之夫张学良凑的一块鬼混，现在街头巷议，满城风雨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传到老头子耳朵里去了，他烧我的脸，心说丫头啊，你把祖宗的脸都给丢尽了，这还了得。这一天回到家里头，把仆人全打发出去，让贴身的人把赵四、把六儿子赵彦生还有赵四的生母故事给找来，要开个家庭会。气氛紧张，谁也不敢偷听，大门二门全关上。有道是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当家的得说话算，得压茶呀。尤其像他们家这么大个家庭，要没有一个杀茶的，那就乱了套了。这个家庭就像一个小国家差不多少。老头居中而坐，面沉似水，是体如筛糠，看得出手指头都在发抖。赵四心里头有鬼，从来没见爹发过这么大的脾气，站到旁边低着头是一语不发。他六哥赵彦生也害了怕了，因为什么呢？赵彦生跟妹妹赵四他们这个兄妹感情比别人都近，赵四的所作所为赵彦生全知道，而且暗中支持，就张学良这事儿他都知道，有时候帮着小妹传书递检。今天一看爹把他们找来，把娘也给找来了，知道事情败露了，燕生那汗也下来了，站到旁边偷眼看着他爹。他娘也没敢坐着，你在旁边站着，就是旁边独立全球老鹰牌的大座钟，滴答滴答来回摆动着。过了好半天，赵庆华才说话：“
一迪，我请问你，
你在外头给我干了些什么事？你给我们老赵家丢了人了，还不从实讲来，你跟张学良怎么回事？”赵四吓得一哆嗦，好半天才说话：“
爹，
我不明白您说这话什么意思。女儿跟张学良有什么关系？我不明白。
什么？
你不明白？你装糊涂。外边的传闻那简直传的可太难听了。如果要没有这种事情，怎么能引出这些闲话去？连我都听见了，何况是旁人？你还不从实的给我讲来，难道说叫我动用家法不成？国有国法，家有家法，要动用家法你就动武力，抽鞭子打棍子就得。到了现在，赵四也豁出去，紧咬银牙把头一低，爹，凭您怎么说，我没有此事。
好，
你敢犟嘴，你给我嘴硬。燕生，你说怎么回事？你是个知情人，据我所知，你替着他传书递简，跟张学良往来过从甚密，怎么回事？说。爹，您听谁说的？
胡说八道，哪有这种事儿？存属是他们吃饱了撑的。
是，我跟张学良将军有交情，
但不光我呀，他那个朋友多得很，谁不想巴结张学良？那么我跟他就有交情，这玩意还犯法吗？我小妹的事情没有啊。
爹，您不要听信外边的传言。
畜生，
你还敢包庇他？
你给我跪下。
赵彦生没办法跪下，跪下就跪下，反正没有。他娘在旁边说话了，
老爷，四平文书官平印，我说句粗话，连点证据都没有，您怎好血口喷人？
什么？哈哈哈！哦，你也站在他们一边，你是我生的好女儿啊，生的好女儿啊。旁的事情我不说，唯独一迪的婚事你最清楚，上赶上求亲的，咱们家得有多少人？不是一迪看不上，就是我看不上。哪一个人拿出来？要模样有模样，要地位有地位，咱们全给拒绝了。张学良虽好，但是他是有妻子的人，他有儿女的人，咱的女儿跟他的，哎，我没法往下说，丢尽了咱们老赵家的脸。你当娘的，你不说帮着我责怪他们查明真相，你还袒那护着他们，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哗，桌子就抽了。老头急得扇自己的嘴巴子，不缺了德，夸缺了德。我怎么抬头见人？我在社会上怎么样见人呢？我呀。这玩意儿是这么回事，说的是老赵家的事，咱们设身处地，谁们家摊上这种事能不生气？也可能有的人以为着我这姑娘那家跟张学良在一块儿是好朋友，还觉着光彩呢，人家家不行，人家家非常重视这种事情。老头子这一扇自己的嘴巴，赵四哇哇也直哭，哭同跪下。夫人吓得赶紧过来，把老爷的手抱住。老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老爷子，去！这日子没法过了啊！不过了，大老婆三姨太本来不敢管，后来听说闹腾的事儿太大。一家人全都赶到这儿，二女儿赵绛雪也来了， 破门而入，这就劝父亲全跪下了。爹呀，您千万别生气呀，没有这种事儿。您老人家这是何苦的呢？我们敢担保，这么劝那么劝，最后老头终于打了个哀声，好吧，但愿没有此事，苍天睁眼，神佛保佑，可别让咱们老赵家丢尽了脸面。不管有与无有，现在我做出决定，一笔你听着，你听着，从现在开始，不经我的允许，不准离开大门一步，不行你出门啊，学也不上，书也不念，你就给我在家老实待着，闭门思过。过些日子，我请专管老师在家里教你学，跟外界不准接触。燕生，六儿子过来了，爹，你听着，你是重大嫌疑犯，我把你妹子交给你了，你要讲功不过，监视着你妹子，监视她，如果她要背着我不知道私自出了大门，我唯你试问，我砸折你的狗腿。哎，爹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了，没错。还你一指唤赵四他娘，你的丫头啊，下不为例，往后我在外边再听着这种传闻，跟你有直接的关系，我就跟你断去夫妻之情，断去夫妻之情啊！你给我滚回河间，往后你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。奶娘，奶娘也来了，奶娘是赵四的奶娘，姓陈，我把小姐交给你了，吃喝一切你负全责，要监视他的一举一动，有什么事情随时报我知道，隐秘不说，你可小心着。是老爷，您放心。哎呀，闹腾了一整天呢，到晚上才平息下来。从这一天开始，赵四小姐失去自由，被软禁在家中，多少个人看着，一动我就问什么事儿，买东西有人给买，想吃什么有人给买，但是不准离开家门。那赵燕生被他爹还说呢，小妹啊，忍着点吧，咱爹那火爆的脾气你知道的，把老人家都气坏了，好悬没出人命啊，最近一段时间你好好忍着吧，小妹你的事我深表同情，但是现在无能为力呀，避避风，看不着报纸，听不着消息，赵四在家里的就是个哭。不有那么句话，儿大不由爷，说老头子扇嘴巴子，就老头子折根都撞南墙，也难以把赵四小姐的心给挽回来。赵四那心整个被张学良给带走了，闭眼睛张学良就在眼前，而他听的是张学良的声音，说什么也取消不了，说什么也驱逐不出去了，已经以身相许了，绝无更改，但是又怕爹生气，又走不了，又不知道张学良的信息。张学良回了奉天了，现在干什么呢？究竟张作霖是被谁炸死的？汉卿说回去要查凶手，查出来没查出来，他能不能把我给忘了？挨着赵四哭，哭的跟泪人相似，
有时候他娘也陪着他哭，丫头，你要照再这样，娘我也没活路了，你该吃东西得吃啊。你爹昨天还问起你了，我说你一切挺正常，要不就叫他发现了，咱家又是一场大乱。
看在母亲的份上，赵四多少进点食，明显消瘦。时光流逝，日月如梭，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他爹呢忙啊，
所以啊对赵四的管束就不那么严了。
你一开始头一个月那严，第二个月就差，第三个月就更差了。你毕竟是自个儿的女儿，她不是犯人，也没犯什么大法，所以呢就缓和下来了。
但是说这一天的晚上，赵四手托着金表，正思念张学良，反来覆去的睡不着。这阵夜深人静，就快11点，有人敲他的窗户。
谁？小梅，我是你六哥，快开门。赵四一听六哥来了，赶紧把房门开开。六哥，赵彦生进来，把门关上。小妹啊，你怎么样？
还那样。
汉卿有消息吗？快跟我走，收拾收拾东西，现在就跟我走。
我已经把后门给打开了，留了一条出路，放你出去。你要再不走，跟汉卿可就见不着了。我冒着危险，我来帮你的忙啊，妹子，快走！
我上哪去？哎呀，你快走吧！
这赵四慌手打脚，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，摸摸这，摸摸那。最后他六哥说什么东西都不要了，就把随身的衣服你拿两件就快走。
灯关了，他跟着六哥出来，哎呦，高一脚浅一脚，不敢走前头，转府的后门。
后门开着呢，
看守后门的人呢都叫六公子赵彦生给收买了，拿着钥匙锁他，正等着呢。
刘言，快快快，别说呀，都不准说。小妹快走。
出了后门一拐弯，是他们家的后街。
他们家的后街净树，尤其的小马路。赵四就问你带我上哪？小妹你往那边看。赵四一看就大吃了一惊。